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耀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今天呢，要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为您服务呢，就是针对哦这个感染风险的民众真的很爱啪啪走呢。我们的处罚标准哦的基准到底在哪里呀、啊？好的，当然呢，什么样的人要居家检疫，哪些人要居家隔离，有些人是搞不大清楚哦。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当你真的违反了，好，和譬如说擅自离开之外，还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公共场所哦，如何去裁处他，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罚款，首次擅离这会处以什么多少钱，还有病童要执行指定的场所强制安置等等，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好，当然也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人家讲防疫哦，这个防毒也是很重要哦。那么很多人还是这个蠢蠢欲动，尤其是制毒的部分了。那么制造二甲基色胺哦，这个呢被逮到不死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呢又重操旧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贩毒的毒品犯哦。那么刑事局在去年的八月呢，就查获了一名42岁的陈姓男子，他自己去学，从相思树皮提炼出一种叫新兴毒品，叫二甲基色胺，那么俗称叫什么叫 DMT 哦。那么他呢？在羁押期满交保之后又继续了，所以19号又再一次被板桥警分局哦查获制毒，查到大量的二级毒品二甲基色胺结晶体成品跟半成品。那么据了解，这个二甲基色胺呢效果就像玛雅逊雨林原住民传统的药水就一种药物叫做死藤水，使用之后它会有很强烈的迷幻效果。那么据传会感受到什么通灵啦、啊，然后你可以濒临在死亡的那种体验啦、啊，那都是被南美巫师萨满在进行通灵的时候引用的。那么近几年来，欧美跟澳洲呢，是相当的泛滥哦。那么去年呢，这位陈姓嫌犯呢，就跟女友在这个大台北的山区就开始去采集这个相思树皮，购买一些化学药剂，那网络上呢就开始自学，自行成功提炼了二甲基色胺结晶体，然后透过网络贩卖牟利。当时他出估他一年贩卖获得大概有100万元。那么日前又这个羁押期满又保假释之后呢，保释获释哦，就交保获释之后回到他的老巢又继续贩毒了哦。那么因为那个房间内有一种很奇怪的怪味道很臭，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那么就开始呢开始这个搜查，那才发现到哦，它里面有 这个制毒的黑水，这是呈现二级毒品的反应。那么经这个建设中心的一个支援勘查之后，确定它就是制毒的原料跟设备。好，另外还有发现一些像大毛甘草啦、安非他命的，还有这个二甲基色胺哦，这个成品跟半成品。那么也开始呢，针对哦这个出租套房哦来做一个清查。好，那么我们也特别讲到死藤水，刚刚有讲到，现在在南美洲，通常人家那个是巫师在通灵在使用，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哦，都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这样子是很可怕的，因为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学名叫 DMT 哦，这是二甲基色胺，基色胺，那它的名称叫死藤水，死藤水。那么这个毒品呢，刚刚讲到了，就是美国巫师，南美洲的巫师通灵祭典饮用，可以快速达到通灵跟自然界成的这个强力的迷幻剂。那么因为现在欧美澳洲很流行，只要人体摄取6到20毫克，5到10分钟就可以有强烈的迷幻效果，是一种色胺类的迷幻剂。那么是在某种的植物的汁液中取出的。那么他们是一个亚马逊森林的原住民，透过这样的一个汁液叫死藤水来提升他们的通灵能力。目前很多的国家已经都在以毒品来做猎管。那使用之后呢，会恶心、想吐、腹泻、严重情绪不适，过量使用还会导致你的血清素综合，这个所谓的真核，应该这样讲，它的特征很简单，就是你会抽动、会痉挛，然后你的体温会异常的一下升高，然后一下狂出汗，甚至就是导致死亡。那么口服呢，可以维持三个小时，如果吸入或者是打静脉注射，可以维持5到15分钟。那么长期使用的会怎么样呢？就第一个，它会幻听幻觉，讲的好像他自己通灵觉醒的感觉。那么有时候呢，过头的时候头就开始疼痛，严重的话就精神分裂，有一些精神疾病相关的人更容易加速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很可怕，要特别的小心了。那么在防疫的部分，法务部也落实了防疫，台中监狱呢也做了应变演习，在上一周我们介绍是台北监狱啊，那么今天呢介绍的是台中监狱了。那么说到了矫正机关基于介护安全，一项呢就是围墙高耸、环境封闭，再加上台中监狱的收容人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它的人口密集度高，为了确保做好防疫工作，避免所谓的群聚感染，当然就是提醒这个外国监狱的疫情处理不当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个芥蒂，那么做好周全的这个范本以及应变的演习，模拟不一样的状况来进行推演可能发生的这个程度分级处理，每一种状况呢都有一些介护的事故跟情境来做一个考量。那当然在矫正机关的疫情期间呢，各项的应变作为跟处置的一个效率呢，也有让其他矫正机关来做观摩，短时间呢也完成了整个相关的防疫演练啊，那么也落实整个各项的防疫规范，务必就是做到监所防疫滴水不漏啊，这是提供给大家，也阻断一些疫情的入侵，让全体的国人跟受人可以放心跟安心了。也来解决听众朋友问题，这是丁丁在问，我在高雄市旧大楼一楼有一个店面，一共有五间店面，那么现在面临大楼呢规划与机车格骑楼都要划，那其中一间店面的屋主说有去查过地籍资料，骑楼是属于店面屋主的，所以不赞成自家骑楼被划机车格，请问可以不让大楼在自家店面前的骑楼划停车格吗？那若一定要划，是由店面决定划几格吗？好，关于骑楼这个定义在释字564号解释的里面有提到，如果骑楼一开始的建造目的是为了公共通行使用，那么骑楼所有权人在使用处分收益的权限上面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跟限缩，那么如果像丁丁讲的就增设涂销调整停车格有疑义的话，其实可以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申请书、陈情书，好，这两种版本你可以做填写， 所以不管在增设也好，调整或者是涂销停车格的流程中，屋主呢或者是所有权人呢，你就可以到会场去敞开一下，表达意见。不管是增设、涂销、调整停车格，对一种物的都是一般处分。如果店家屋主要对增设、调整、涂销停车格不满，不妨就是我刚才讲的，可以循行政诉讼救济管道来依法提起诉愿，或者是刑事诉讼来确保这个自己的所谓的权益，但是一定要说明清楚哦。那包含了您刚才讲到，你有申请哦，这是属于自家，那可能就是要来请教哦，这个可能就是要先把那个陈情书下载下来，先写一下。好，当然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到，在生活法律大观园中呢，法务在这个部块这个区块里面呢，当然会分为哦这个一审、二审、三审。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法院呢判有期徒刑有三种情形可能不用被关。好，为什么被判有期徒刑可以不用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大家齁了解一下，主要就是在释字790号的解释先修课，我们先谈一下判刑一定要进去关，答案是不一定。当法院呢判定一定期间的徒刑之后，主要有三种可能不用被关，譬如说缓刑、一颗罚金、一服社会劳动，但这三种呢都有自己的法定条件。第一个，缓刑判两年以下，好，那么呢通常宣告缓刑的时候，法院会附上条件，譬如说像公库支付金额、提供义务劳务等。那么这两个情形都有可能包含曾经故意犯罪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者，也就是说之前没有被法院判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度。那第二种就是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的宣告，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呢都没有因故意犯罪而受到有期徒刑者就可以。那如果之前呢曾经被法院判有期徒刑的这个刑度，在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没有犯故意的这个犯罪，再被法院判有期徒刑以上的刑度这两种情形也包括在内。那第二种就是一颗罚金，那么最重呢本刑是五年以下判六个月以下。那么一颗罚金就是把坐牢的日数换成国赔给国家的钱，一天以一千、两千、三千来算一日。一颗罚金有两个前提，法定刑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法院最后宣告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样了解吗？举例讲，窃盗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属于最重的本刑五年以下的罪行，那只要你判六个月以下就可以一颗罚金。伪证罪呢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重呢本刑到七年，不是重本刑五年以下的罪名哦。好，即便呢是六个月以下也不能一颗罚金，这样了解了吧？好，那一颗罚金呢是受刑人在判决之后跟执行检察官申请，除了呢上面刚才我们讲的法定刑宣告刑的一些要件之外，如果难说矫正之效果，或者是难以维持法律的一个秩序的话，执行检察官是可以不准许的。好，这样了解吗？好，让大家小小的清楚一下，带回到了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呢，佩瑜主任要来为民服务呢，就是具有这个感染风险的民众啊，奇怪了，就一直要爱爬爬照哈，就想尽办法也要爬爬照，想尽办法也要自己开车，想尽办法就是要跟人接触等等。好，当然我们这些的这个处罚基准，包含了什么样的人要居家检疫，高包含了哪一些人应该要居家隔离，还是有些人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呢，我们也开放02371-2920，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请主任来为您服务，为您解决了。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讲到了哈，这个具有感染风险的人还是有欸，爬爬照欸，都好像爬不怕，100万好像没什么，欸，这个很奇怪，我们刚才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啊，最近就是有一个新北的少妇，她本身应该要被居家检疫啊，她后来被发现她好在外面爬爬走。
嗯，
对，然后她就说她只不过是去全联买个东西而已啊，这样子啊。
嗯，
对，但是这个其实呢，我想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说这个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到底是什么区别，以及他要怎么样的去处罚。
嗯，
对，那这个因为是那个卫生局啊，他卫生单位他在那个礼拜。就3月20号有给有一个标准，让大家知道说呢，我的处罚到底集聚在哪里。比如大概离开多少小时的话，他大概处罚罚多少钱，让民众知道一下这个细节。
嗯，是。所以什么样的人要拘役，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居家隔离？拘役跟居家隔离到底差别在哪？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对，那个
主任，
居家隔离的人，就是比如说他有跟确定的这个确诊的病例接触的这些人。他就要居家隔离了。
嗯，
对，那这个的话，当你譬如说最近不是很多人在事后才被发现他是确诊的个案，对不对？
嗯，对。
那这个确诊的个案，那他就会去追踪说，哎，他到底接触过哪一些人？那这些被追踪出来的人呢，如果确定之后，那个什么卫生主管就会给开你一个开这个居家隔离的通知书。
嗯，
对，那这个人就要开始居家隔离了。
嗯，是。
对，
陈小姐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她还是有点不大懂。如果真的被居家隔离，她是因为有同事然后被居家隔离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请领所谓的补助？另外一个就是她这样子是不能出去的，那她的三餐该怎么办？
Okay， 嗯，对，其实这个部分我想就是他确实是不能出去，那这个要联络那个地方卫生主管，就是他们会协助去处理啦。
嗯，
对，那当然对，所以说其实你他至于他能不能够请这个钱的部分呢，因为现在有一些当然有一些观感上的，像之前有个理想就是说也是带出去旅游嘛，
是，
那他那个是要居家检疫的。
哦，就跟这个不一样。
对，他是居家检疫，不是居家隔离的。那他居家检疫的话，那他的当然他你是清理相关费用。啊，它有这个条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啦，就是那个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它是有规定。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主题，
对，是要居家隔离。
对，
哦，
对。
那隔离这个部分，这个补助还不是在这一块里面，对不对？
对，其实它是会有补助，但是那个细节，老实说，我并没有去把它研究清楚。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我怕我说错了，所以我今天在这就不讲那个钱的问题。
对，没错，因为这个钱的问题还是要交回给这个卫生部哦。对，那当然这个疾病管制局它有一整套哦。那当然因为这几天也有很多的这个医生护士啊，也有还有包含的民众就觉得，就像刚才主任讲，观感不佳，你都已经一定坚持要出去回来，你还要再领取这个哦，这个很多会，对，这个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哦，这个出现哦。那么这个是叫居家隔离14天哦，哈，对不对？那当然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居
检
疫的部分。
对，嗯，对，那居家检疫主要就是具有国外旅游史，本来只限在东港澳，可是后来譬如说意大利啦、韩国等等，他们状况更高升哦，这严重状况比较多了，以及现在几乎就是全国只要有国外旅游史的，几乎都要居家检疫的。
嗯，是哇，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自主健康管理，又不大一样。这是在事前的时候，对不对？
对，这自主健康管理，它主要是说你曾经有申请赴港澳获准的这种人，或者是通报的个案，但是裁检我是阴性的，然后符合解除条件的，或者是一些社区监测通报裁检的这种个案等等哦，或者是在3月19号之前哦，具有国际旅游疫情建立等级第一级跟第二级国家旅游史的这些人。要自主健康管理， 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嘛，齁，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是的。
就关于刚刚我们讲的，那如果真的像刚刚我们解释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好，不要讲这三个我们大家清楚之外，诶，说到了居家隔离真的爬爬照的话，到底怎么罚？这也是大家觉得很纳闷的。
对对对，这个卫福部在109年3月20号他有一个那个令啊，令函他有讲哦。假设你是居家隔离的人，你却在外面啪啪走的话，这个时间如果是2小时以内的话，他处最低的金额，那最低金额目前就是20万。
哦，
对，所以2小时就20万，2小时以内啦。
他是用这样来算的，对不对？
对，那如果说你离开的时间是2小时到6小时中间的话呢，你处罚的金额是30万台币。
嗯，
对啊，如果是6小时到24小时，就是一天之内的话，你处的是50万的台币。
嗯，
好，那如果是24小时到72小时这区间的话，是70万台币。啊，假设你啪啪走超过72小时的话，就是最高100万。
哇，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100万，你看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哦，100万，就算你不管是100万也好哦，30、50、70，你都是一定要罚款的，对不对？这个也是对，这个不是说哈，这个说了就算开了单。哎，我说我没钱该怎么办？
对，新竹有个个案，其实他还没有罚嘛，那这时候就会送到行政执行署去处理他后面这个追这个钱的部分。
哦，所以不用，不是像这个民众去猜测的，说哎呀，就你罚吧，反正我没有钱。
哦，没有一定要处理的，
这是一定要处理的。
是的，是的，只是处理可能如果说他这个人本身没有钱的话，他可能处理的时间或流程比较长一点，可能要查他的财产啊，查他等等啊，请他来缴啊，那他是看他去贷款缴或怎么样，这可以，这是行政执行署会去处理。
嗯，是哦，就另外一环了。那么居家检疫又爬爬照的处罚就不大一样了，是不是？
对，居家检疫的话，他是刚刚所说的，他其实是就是有国外旅游史的这些人呢。
嗯，
那一样是通常那个卫福部这个函呢，他有特别说明了，如果是两小时暂离时间小于2小时的话，用最低的就是新台币的10万元。
哦，是，
对，
少于两小时，
少于两小时，如果是2小时到6小时的话是20万，
嗯，
然后6小时到24小时的话是30万，如果是24小时到72小时的60万，
嗯，
假设是72小时的话，就是也要100万了。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个主任，他说像新北那个侯，哎，他写新北侯市长都已经下令了，就算你被抓到也要全部统一居家隔离，这个统一地方隔离是这样吗？
地方隔离，其实他，我想他去隔离也应该是，就是还是要分他是抓到他是怎么样的隔离啦。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设置一个地方，
嗯，
假设新北有设置一个地方，他是不是统一把他居家隔离在某一个处？
哦，
有
可能，对，就像我们之前一样，
对，
公主号一样，就是
对，有可能
居家在某个地方，是不是这样？
对，对，然后确诊的人可能就是到医院去住院隔离了。
嗯，
那
是
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对，
哇，所以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你这样擅离开，就你虽然这样子一个擅自离开，可是真的如果不小心让人家得到，然后你自己也得到，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
这可能还有刑罚的问题哦。
还有刑罚？
对，假设你是一个已经确诊的病患，然后你又比如说让人家感染到的，他是有刑罚的问题
哦。嗯，王小姐问到主任，他说有些人都用骗的啊，骗自己，骗主管说他在国内旅游是出国，好，这个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有大家要讲，就是入出国境的人员不实申报传染病书表的话，这也是有裁罚的。
也是有采访的。
对，譬如说你明明是出国嘛，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填一个那个申报传染病书表啊。
而且另外你一个健保卡一刷就知道欸。
对，但是一般，比如说我们同事好了，同事你不没办法查他到底是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游，你根本不知道嘛，对不对？
嗯，
对，那这个当然，如果说你在入境的时候你填的是不实的书表的话，依照卫福部他也有讲，这个罚款，那违反的是传染病法司法第58条第一项第二款，那除了是新台币10000元以下、15万元以下罚款。
嗯，
对。
哦，他有一个这个标准跟额度了。对，
假设你填的内容是假的。
嗯，
对，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说谎。那如果说他已经忘记了嘞，
他怎么可能忘记？因为你说这因为老实说，这个疫情是最近这几个月有一直不断的变化，然后所谓采取的一些规定以及国家是一直随着疫情的状况在变化，所以你应该很难忘记吧？你出国应该都最近这几个月出国的才有可能被 被居家
对
被要求，对，所以应该不会忘记的。
好，所以不要说谎说哎呀我忘记了，哎有吗，我有去吗，哦，很多都是会露出嘛端倪来的，对不对，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哦，尤其是刚刚有几个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般的这个民众，哦，想要更了解说奇怪了，就已经叫你不要出去你就一定要出去，好，哦，那这个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去的问题，是你会害到别人的问题，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啦，因为，哦，台湾算是在这次在防疫过程
做得很好了，
对，做得很好，那我觉得希望民众大家要一起再继续的协力，哦，因为目前看起来人数的增加速度有比之前快，那当然是因为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原因啊，那所以各位你自己要保护自己，就是务必戴口罩勤洗手，
嗯，是哦，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